大家新年快乐！用英文说的话要说 "Merry Christmas" 跟 "Happy New Year"。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太好，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他们要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为什么不能够说 "Happy Christmas, Merry New Year"？但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就是习惯性这么说，所以我们就是入境随俗，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来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年。最早我在天浩家里头，其实这不是最早，最早我们在一个姐妹家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叫余静，在 Duke 的那个他们的宿舍里面查经，后来到天浩家，后来我们大概3年前是不是开始在这个地方，我们查诗篇，查圣灵的果子，我们去年查基督徒的价值观，事实上去年我们是查什么？传道书，所以是4年了哈，4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今年已经迈入第5年在这个地方，觉得好快，因为我都记得每一年新年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我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心境。那入境随俗，美国人他们除了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他们还有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每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是新年新气象，我们都会开始就新年新的许愿，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希望今天是1月4号，希望大家不要 resolution 已经 broken, 才4天而已哈，希望我们可以 keep 我们 New Year resolution, 我自己也有我新一年的新的计划。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月，我们从去年本来都是在最后一个星期五，但是我们从今年我们改成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会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年一起查了传道书，今年呢，我们来看看新约。那新约最主要最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 introduction, 打算我今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中文叫做与耶稣相遇，英文的话我们可以说是 face to face with Jesus。在美国他们有很多新闻性的节目叫做 face to face with 某某某哈，我们与谁面对面跟他访问跟他谈话。那我记得来到美国在看 CNN 的那个 Larry King Live, 他曾经跟很多的很有名的人坐下来对谈，跟 Clinton 总统对谈，跟现在在竞选的这个 Clinton 的太太跟他对谈，跟 Billy Graham 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跟他对谈。在 September 11发生的时候，他跟 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跟他对谈，说如果有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人会死于这样的一个灾害当中。我还记得每次在看那个节目，他是非常英文是 provoking, 他常常会用很直接的问题去问这些很知名的人物。那我们今年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机会跟耶稣坐下来问耶稣一些问题，我真希望可以，但是他是已经是2000年前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打算用另外一种方式，看看在2000年以前，耶稣曾经跟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曾经面对面过，他们曾经对谈，他们曾经谈过一些话。我们打算一起来查考这些经文，盼望从当中能够多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一般的人，我们不要说基督徒，我们来想想看，一般的人认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耶稣是谁？或是在座有没有大家可以分享，你第一次听到耶稣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是一个外国人。在哪里听到？在哪里看到？圣经故事，有人听过圣经故事。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教科书有提到，历史教科书有提到，说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宗教改革家。我们前一阵子教会在圣诞节夜晚，我们有播一段 video, 是我们教会的人自己去拍的。他就在我们教会访问我们教会的小朋友，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普通人，问他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他访问完了以后，他跑到他们公司去访问他们的同事，各式各样的人问他耶稣是谁。有一个听说是中东来的，那个是回教的，他问他说耶稣是谁，他说耶稣是可兰经里面提到的一个先知。 所以回教并不完全否认有耶稣这个人，他们也相信有耶稣这个人，只是对他的认定不太一样。一般的人说耶稣是谁，有人说是一个历史上的，我们说伟人，太伟大了，我们不太用伟人这个字了，我们现在比较实在，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伟人。那世界上我们说这历史当中的一个好人，好不好，好人。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用一些词叫做啊，他是一个圣人，圣人是一个宗教哲学的思想家。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看到耶稣，介绍耶稣，他说他是一个宗教的思想家、改革家，他所推广的叫做博爱。我到现在还记得哈，这是台湾的教科书上面写的，说是他所推动的思想就是博爱，宗教哲学思想家。或是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宗教的教主，我们佛教有释迦牟尼，回教有穆罕默德，那基督教就是耶稣了，好像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教主一样。那有些人说他可能只是一个历史上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一个老师，在圣经里面很多记载都是他是一个拉比，他是一个老师。有人说他是一个先知或是一个道德改革家。其实在马太福音，耶稣他自己带他的门徒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学生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次给他们期中考试，他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在马太福音里面，人说我是谁，那些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那时候的道德改革家，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谁，是旧约先知当中的一位。所以他们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都有说，就像我们刚才想说平常的人说耶稣是谁，但是耶稣最后还问他们一句话，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当然我们平常的人跟基督徒对耶稣的认定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曾经不止一次他说，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跟父同在，我就是神，他好多次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很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说他只是一个好人啊，因为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抉择。如果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么就是相信他，要么我如果我们推理看看，他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对不对？这只有这两种选择，不可能说他又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抉择。举例来说，前几年利比亚有一个领袖叫做格达费，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我们在台湾的新闻叫他狂人格达费，格达费，我们的翻译可能不太一样哈。我们在台湾就翻作格达费。格达费到后来他做领袖做到一个程度，他说我是神，我是神。好了，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说他是神，我们就要面临一个抉择，相信他是神，要么他是什么，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对不对？我们对格达费，我们一听他这么说，我们就想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但是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说我不太确定呢。但是我们到头来说不定就要做这个抉择，因为我们要么就是相信他所说的话，要么就是否定他说的话，他不是一个疯子就是骗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般的人认为耶稣是谁。那基督徒们说耶稣是谁呢？就像那时候他问这个问题，彼得就抢先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字是希腊话，其实就是 Christ， 也是他们旧约所谓的弥赛亚，翻出来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救世主 Savior。 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这世上人的救世主，这是我们在座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来想想看，我们退后一步来想想看，既是基督徒，我们退后来想想看，我们先不要管耶稣，我们也不要管四福音书，我们圣经记载什么事情，我们用我们的推理想象来想想看，如果真的真的有一个神的儿子，而且真的他来到这世上，大家想想看他会说些什么。会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呢？他会说他为什么来，还有他还会说些什么事情？ 如果有一个人说他 是神的儿子，如果有机会我跟他讲话，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他。就像那时候那个 Larry King 问 Billy Graham 他女儿说，为什么 September 11会发生，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神为什么要造人，只是说造一个玩偶去玩弄他一番，命运捉弄人，是不是？我们造物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来问他。如果有一个人来，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会说什么呢？我相信他会解答我们很多的问题，他应该都有答案，对于我们人生许多的问题他会给我们解答，他会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何。如果有一位神，他为什么要创造人，他说为什么要创造这宇宙万物，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一定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而且他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当然什么是将来我们人都不知道，我们人都知道说我们生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人不太愿意去提这一面，但是到底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如果有人声称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会跟我们解释这些事情。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相信他会做一些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他并不是会做一些事情去捉弄人，或是去陷害人，让人受苦。我相信他会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学业上，我们的工作上，甚至我们的心灵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来，他会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他会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不是来帮我们制造问题的，他应该是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了。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我会相信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说话不会说错话，他不会做错事情，他是一个很完美很完全的人，面面顾到，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完全，而且他会是一个言行一致，他说什么就算什么，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我相信他是一个会去感动人心，会去软化人心的一个人，他一定是非常有智慧，我们问他问题他的回答会是有智慧，而且他是会有权柄，他不会被人家英文叫做 push around，而没有主见，不知道如何是好，很软弱，不是，他会有一个权柄，会有一个 authority， 他会有智慧，会有荣耀荣美，我们会很羡慕他。当然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会有超自然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刚刚退过来想想看，说如果今天有人声称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我能够想到，我相信我们可以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但是这是他会这么说，他会这么做，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希望我们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年来看看，我们到时候会翻开福音书来看看耶稣这个人，耶稣这个人跟我们刚刚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样，还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是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可能要想想看。因为我记得这些所列出来的这些是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列出来的，我还不是基督徒，有人跟我讲说神的儿子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去想说神的儿子应该是怎么样。后来有人跟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就一个一个去对应看看。大家不要 take my word for it， 我希望大家去比照看看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今年呢，我想主要是让大家能够从四福音书当中去认识耶稣，与耶稣相遇， face to face with Jesus， 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那我们就说认识呢，英文的字叫做 I know somebody， know， 但是这个 know 英文是只有一个字，中文有两个不同的字翻过来，一个方法叫做我知道这个人，另外一个方法叫做我认识这个人，两个都是 know， 但是知道跟认识一不一样？
认识要更深一点，
认识要更深一点，
我觉得知道英文
更深一层 know of， 更认识 know of 一个人，不只是一个表面的知道。我想想看，大家有没有来美国之前，来 Duke 之前，大家有没有跟这边的我们叫做学长，你们叫做师兄师姐，我们叫法不太一样，但是有没有跟这边的人联络？有。 你联络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名字，你知道那个地方有某某人在那里，大家可不可以知道？知道，但是大家认识他吗？呀，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还是一个很小气的人，还是他是一个很亲切的人，还是他是一个很冷淡的人。我们刚开始只知道有这个人，我们认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跟认识一个人有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所不同。我们可能听说过一个人，知道一个人的存在，但是我们不一定认识他。我想耶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大家从小长大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听过耶稣这个人。有些人可能阿姨是基督徒，阿姨曾经跟你提过耶稣，有人可能是历史教科书读过耶稣，有人可能是从不同的管道读过书籍，或是看过电视，或是听过什么东西，知道说有耶稣这个人，但是知道跟认识不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年当中，不只是知道有耶稣，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他。那平常我们怎么去认识一个人？
吃饭。
两个一起做，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跟他吃饭，跟他聊天啊。我们平常怎么认识一个人？
一块做一些活动。
一块做一些活动，打球，等等等等啊。我们平常怎么去认识一个人？我想认识的第一步，大部分都是听别人介绍，说啊，那个有某某某啊，借着别人的介绍，这是第一个步骤。你可能没有见过他啊，你可能听人家讲过他。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讨厌的就是他爸爸妈妈常常会打电话来跟他说，因为我那个朋友年纪很大还没有结婚，就跟他讲说，哎，你知道我们见到一个女孩子很好很好，她叫什么名字，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她的 email address， 你要跟她联络哈。这个他常常很受不了，他父母亲会给他这个，但是我们在做父母亲的都知道说，其实到时候我们就如果自己的小孩还没有结婚，我们真的是很急，对不对？我们想要想尽办法要介绍给他，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刚开始听到都是说借着别人的介绍。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长得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科技渐渐发达，我们有 email， 我们常说啊，那送个digital 的 photo 来看看了 啊是不是，那看一看觉得还顺眼，那我们就来通 email 啊，是不是通 email， 那通一通到某个程度说好吧，那打个电话讲讲话啦啊，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最后有机会我们回去国内或是他来美国，我们有机会见见面。我觉得我们这就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可以去认识一个人。一开始可能都是借着别人的介绍，人家说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等到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会听他讲话，听他讲话，看他讲些什么话。但是光听呢，我们不够，我们常还要看，因为有些人说的是一套，但是做的呢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听他讲话，我们要看一个人所作所为。刚刚有谈到了，最好是能够跟他交谈，有来有往，然后不只知道说他说什么他做什么，我们还希望他在想些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希望能够知道一个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我们可能借着各种不同的活动跟一个人交谈，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但是单单这样还不够，刚刚还有人提到在美国，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来这边，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同学，我们也知道他，跟他交谈过，看过他做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你能够去认识一个人有一个方式哈，一起出去旅行。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因为经济有限，我们不太能够说爱去哪里就哪里，我们常常都是结伴一起去，一起租车，一起住旅馆，一起 share， 问题就来了。我们发现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出去呢，说啊，我们就吃 fast food 好了。No， 有些人不吃 fast food， 我到哪里我就去 supermarket 买那个 lettuce、 ham 跟面包，我只吃这个，要省钱啊。有些人说这个冷冰冰的三明治这有什么好处，我一定要吃 Chinese food。我们在一起久了，我就发现说，特别是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发现哇，马上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习性，一个人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很替别人很 considerate 的一个人，还是说他自己是很自私的一个人，我们平常可能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出去玩一次就知道了。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朋友一起出去玩回来以后说以后还要再一起出去玩，那表示那个人不错，你们是好朋友，才会说以后还要再出去玩。有些时候出去玩一次回来就偷偷就说我再也不跟他出去了。这是常常是这样，对不对？与一个人共同生活，确认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特别是在台湾，我有一个同学，他在开玩笑，他说追他姐姐的男生很多，因为他姐姐长得很漂亮，那每次他姐姐出去都打扮得非常好，但是他说那些男生都不知道姐姐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他说只有他知道。他说每次到他姐姐的房间就乱得一塌糊涂，那真的是很乱，他说不知道说女生有这么乱的一个房间。然后他开一个玩笑，他说以前看到一个成语不太清楚，看到他姐姐就明白了，那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叫做出淤泥而不染。说他房间这么脏这么乱哈，但是要去约会的时候竟然可以打扮得这样漂漂亮亮的这样出来哈，说那叫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跟一个人生活过，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跟徐玉芬，我们是在大学认识，我们交往了七年才结婚。七年这当中也并不是说顺顺当当，有没有吵过架？一定有吵过架，我们为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吵过架。但是这个吵过一次，就是越多认识对方，对不对？然后越配合配合，所以等到七年之后结婚的时候，想说该吵的架应该都吵完了哈。但是等到一结婚才知道，哦，才刚开始而已，才刚开始。你一开始一起生活才知道说，哇，真的是相去甚远，相去甚远，是不是？你说很简单，你说要吃一个方便面，国内叫方便面，我们台湾叫做泡面。泡面最好不只是泡，我们还是煮一下比较好吃啊。结了婚没有多久，他就说很好心，他说哎，我们来吃泡面，我们在台湾就吃泡面，我来煮泡面好了，我们就一起煮一锅。我说好，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加蛋，我说好啊，哇，我心里兴高采烈，哇，难得有人要煮泡面给我吃，对不对？就他煮一煮煮要加蛋的时候，他就蛋就咔一打就噗就下去了哈，然后一看就吓了一跳，说哎，怎么有人蛋是这样煮的？然后他问我说不然要怎么样煮呢？我说不是应该先打蛋花吗？然后下去不是这样下去蛋花吗？然后我那时候心有一点急，我就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煮蛋的。但是我太太呢，她是很喜欢吃蛋包的人，大家知道那个蛋下去那个蛋包，对不对？她荷包蛋这样子，就是进去那个汤里面是整个连那个都在一起的。她就回过一句了，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煮蛋不是这样子煮的。哇，这才开始彼此有认识啊，认识。他有一次很兴高采烈去买虾子，去买了很多的虾子。他听说我很喜欢吃那个蒸的虾子，所以他回来把它蒸一蒸，就把它砰就拿上桌。然后拿上桌以后，蟹饭完，他看我，我看他，对不对？然后过一阵子，我就先开口了，我说在我们家都是我妈妈就先把所有的虾壳都剥了，我们才吃的。然后他说不是，在我们家是我爸爸先把所有的虾壳都剥了，我们大家吃的。所以从那次以后，我们家就不煮虾了哈。但我后来知道说，玉芬她会对虾壳过敏，所以当然现在都是我在帮她剥。如果说有煮这样的虾子，都帮她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很多的时候，你看一个人谈话，你看他所做，跟他交谈，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共同生活，确认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认识他。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想要认识耶稣，那问题来了，耶稣并不是我们同一个时代的人。他是2000年的一个人，那你说问一个问题，大家认不认识秦始皇？你说好，我知道有这个人，知道有这个人，但是要认识他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吃什么，可能历史上有记载，而且历史上的记载呢，各家各说各话，有人说他是暴君呢，是不是？他去盖万里长城的时候征收多少人，大家有没有听过孟姜女的故事？啊，他是一个暴君，但是有些人说 no， 他是一个英雄，是不是？他把中国统一，统一语言，统一文化。所以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你们可能还小，你们不知道，台湾跟国内讲的就不一样。台湾就说那个秦始皇是暴君，那国内正在批孔扬秦，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那时候国内的看法是 no， 我们这个孔子这个 no， 这个我们要把秦始皇摆在历史上的高位。那在台湾的话说，哦，这个孔子是儒学的这个创始者，我们中国很多的儒学思想都是从孔子来，这个秦始皇是暴君。我们发现说历史当中的人物很难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但是可能历史上的记载甚至我们历史上的诠释对那个人就很难去认识他。但是多多少少呢，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无法亲自跟他来往，所以只能多方考证历史当中的记载。当然从历史当中的记载，你要对这个人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见仁见智，但是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可以从可靠的历史传记文献，当然不要去看那些拜官野史或是传说，那个可能就不准了，但是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可靠的历史传记文献。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呢，这个写传记 写历史文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写的会比较正确，会比较确实。我相信是离当事者越近，而且是在当代的人写的比较准。你今天有一个人来说，我来写一个武则天，已经报几百年的之后的事情，他能够凭空去想象说武则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你他细致写出一本书来，可能可信度是很低很低，因为现在已经离武则天那个时代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所以你越接近那个时代，而且跟当事者越接近的人写的是越可靠。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认识耶稣。我们在圣经当中有几本书，我们今天叫做福音书。我们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如果我们新约一翻开是哪几本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有四本所谓的福音书。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坐下来对谈，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呢，就是参考福音书的记载。因为写这些福音书的人乃是与耶稣同世代，而且是跟他非常熟悉的人所写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叫做马太。马太他原来是一个税吏，耶稣有一次招他去当他的门徒，不只是门徒，后来我们知道他还是十二个使徒之一。所谓的十二个使徒，是耶稣除了有很多的学生跟从他以外，他特别拣选的十二个人是每天跟他怎么样生活在一起，出入住吃做什么事情，就是这十二个人跟他在一起。马太是其中一个。马可呢，马可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一个表哥是彼得，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他们所谓的大弟子，是第一个。耶稣甚至有些地方不带十二个使徒去，他只带三个人去，常常带哪三个人？彼得、雅各跟约翰。那个约翰就是另外一本约翰福音书的作者。那另外有一个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并没有跟耶稣曾经来往过，但是路加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以我们今天来看他是一个 scientist， 他是实事求是的去 interview 访问那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人，然后他写下路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本福音书呢，都是跟耶稣同世代而且熟悉他的人所写的。其实如果大家对历史有兴趣的，或是说对基督教的发展有兴趣的人，就知道说其实福音书不止这四本，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曾经写过所谓的 quote and quote 福音书，但是都被淘汰掉，说不够 reliable， 他们所写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很确实或是可靠的。所以这些我们现在今天都不看的，只要有稍微质疑的我们今天都不看。大家知道不只是福音书，有很多很多的福音书，但是今天我们觉得这四本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只看这四本福音书。所以什么是福音书？很多人说所谓的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在这世上的言行工作的书。我们打开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讲耶稣，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但是这样的书为什么说是福音书呢？什么是福音？好消息， Good news。 那什么叫做 Good news？好像我们看这个书名跟内容好像不太贴切，到底是在讲耶稣？你说耶稣传我能够了解，为什么说是福音书呢？因为这几本称为福音书是记载神给全人类好消息的书。什么样子好消息？这是考基督徒什么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耶稣降世救人。像 Christmas， 我们为什么庆祝 Christmas？耶稣的生日。 Christmas 不是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我们教会的吴长老他在平安夜，在二十四号晚上我们的烛光晚会，他跟我们分享一些信息。他说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他去他们家的社区开车出去数，那知道美国人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装饰很多的灯饰，对不对？他就出去然后就开始做统计，他喜欢做统计，他也是学 science 的人。他说看他们装饰是装饰什么，发现装饰最多的一百家有九十几家都有圣诞老公公，然后有很多都是不是圣诞老公公就是所谓的麋鹿，是不是 Reindeer 就是那个圣诞老公公他在拉他的雪橇的 那个鹿。好，那这是最多的。然后真正说有耶稣的或是跟耶稣有关的灯饰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圣诞树，都是圣诞老公公。然后他出去他问人家关于圣诞节，大家就想到圣诞老公公有礼物。但是所谓的圣诞节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庆祝耶稣的生日。为什么在庆祝耶稣的生日？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 为什么今天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以前我们人可能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现在有这位神，他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世上，他来跟我们分享到底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曾经讲一句话说，神的国近了。你说什么叫神的国？我们今天神的国太深了，但是平常人有平常的说法，叫做天堂。人死了后会到哪里去？有些人说死了后会到天堂去。什么是天堂？有人说是天国，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什么是神掌权的地方？你相信神是圣洁的神，这个天堂是圣洁的，罪人去不了，所以那边不会有犯罪率。今天我们在美国找得到地方说这个 town 犯罪率是零，我们可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但是天堂是那样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罪，充满了神的圣洁。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庆祝圣诞节那个光很多的亮？因为神就是光，那个天堂是充满光明，不是充满黑暗。我们知道神是爱，他是充满爱的地方，没有恨的地方。今天我们可能很羡慕很渴望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天堂天国或是神的国的地方，但是我们人自己进不去，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但是耶稣来呢，他不只跟我们说有这么样一个地方，他还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好消息。所以他称为福音书，是记载神给全人类好消息的书，所以我们称作福音书。我想这些作者写福音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借着耶稣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并知道他的心意。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是路加所写的。路加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说，我把这些事从头都详细考察了。他可能听到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传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就从头很仔细详细去考察了，定义要写下来给这位提阿非罗大人，但事实上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我相信神借着这些福音书，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借着他更多的认识神，而且知道神的心意，而且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这个丰盛的生命。耶稣曾经说，我来的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他才说是福音书，是一些好消息，因为借着福音书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而且认识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耶稣，我们也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这是这些作者写这些福音书的目的。我们也盼望真的能够借着考察详读这些福音书，真的是能够认识耶稣，认识我们的神，而且得到神所要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那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四本福音书的一些背景，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做参考，如果是还在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就当作尝试可以了解一下到底这些福音书有什么不同。马太福音是谁写的呢？是耶稣的使徒一个税吏马太所写的，他的对象是针对以色列人而写。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在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很多的经文都说旧约曾经怎么说，旧约曾经怎么说，这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旧约，所以他为了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曾经举了很多的旧约的预言，说旧约的预言在这边应验。所以他写的对象主要是给以色列人写的，他主题是强调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焦点呢偏重于记载耶稣的教导。如果想要大家想要知道说耶稣曾经讲过哪些东西，记载的最详细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五章那个地方，我们有一段叫做登山宝训，它有好几章都是耶稣在一个山上跟他们分享的信息。不只是这样，他在马太福音很多很多的地方，他讲到很多耶稣所说的比喻，他曾经给他们很多什么样的教导，记载的最详细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 所以它偏重于耶稣的教导，所以它记载的方式比较是主题式，它并不是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写下来，它是按照一个主题主题写下来的，它并不是按照先后顺序。它的特色呢，是以主题式写作，以耶稣的信息旧约应许的应验为主，它加上许多官方的消息。因为马太他原来的他的职业是什么？是税吏，所以他跟当时候的统治者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到耶稣他受死复活，官方他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写的最详细的是谁？是马太。马太有他的内道消息，可以知道说那边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本福音书，我们盼望能够今天如果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习惯是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电视，但是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视，我们是不是只看 CNN？ 有些时候很大的新闻我们常常会 flip the channel， 我们看看 NBC 在报什么， CBS 在报什么，ABC 在报什么， CNN 在报什么。所以这四本福音书有一点像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在报道同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四福音书看熟的话，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会比较客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它的角度是针对以色列人所记载的，但是马可福音呢不是。马可是谁？马可是彼得的表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的对象是针对罗马的信徒与其他外邦人写的，所以他不是写给以色列人，他主要是写给这些非以色列人，特别是那时候他写给罗马的信徒跟外邦人。他的主题强调说耶稣所言所行可知他是神的爱子，是唯一的救世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是全世人的救世主。所以我们看到他写给的并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他是给所有的基督徒。他的记载偏重于耶稣的他所作所为，如果我们今天以电影来做比喻的话，这是 action movie， 他记载很快而也很短，最短的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它里面都是 action pace， 它很多的教导并不会讲得很详细，它大部分是记载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偏重于耶稣的作为 action。 它的特色呢是写出来第一本福音书，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本福音书，它在里面记载了最多耶稣所行的神迹。那第三本福音书是在讲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有看到路加福音他在介绍他为什么会写这本福音书，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希腊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他跟我们在座很多人一样都是以 science 为主的人，所以他并不是以文科出身的，他是以 science 的 background 出身的。他写的时候他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提阿菲罗大人啊，那也是另外一个外邦人，他是针对提阿菲罗大人跟其他的外邦的信徒来写，他也是强调耶稣是神爱子，是完全的人子，他更强调他的人性的这一面。他的焦点偏重于记载耶稣的史实，只有路加福音这本书呢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写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记载在这里，为什么那个记载在那个地方，其实只有路加福音是针对时间顺序，英文叫做 chronicle， 按照时间的先后写下来的，其他是用主题式的记载，他按照先后写成从医生的角度记载许多事。所以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写说耶稣医治一个瘫痪，大家相不相信？路加是一个医生，他自己都相信，他看到耶稣曾经医治过许多的人，他是一个所谓今天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针对这些事情他相信，他写下这一本福音书是最完整的一本福音书。那最后约翰福音是最晚写的一本福音书，是耶稣的使徒一个渔夫约翰所写的，他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跟慕道友来写。很多的人建议慕道的朋友要看圣经从哪里看起，从约翰福音看起，因为它是最适合慕道友来读的一本福音书。他强调耶稣是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的儿子，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偏重于记载耶稣的神学，而且他有一个特色呢，他是最后一本写的福音书，所以他写了很多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他最后来补遗，他发现别人没有提到的他就多写一点点。最后晚餐那个短短的一个晚上，约翰福音用了五六章的篇幅在讲最后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最后讲了哪些话，他是跟耶稣最亲近的，所以他是一个写出一本很独特的福音书，记载最多与耶稣与人的关系。那进到今天最后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是一个参考工具。有些人大概知道我这个网站，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旷野之声网站？待会我会把讲义发给大家，讲义的右上角有这个 sitw.org 这个网站。如果大家对四福音书真的有兴趣，来到这个旷野查经这个地方，然后点这个四福音书，我这边有把四福音书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把它所有经文都列出来。所以举例来说，路加福音讲到他福音写作的目的，然后一直写下来，我们讲到说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讲到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只有三本福音书提到，约翰福音并没有提到。我们往下看下去会发现说，其他约翰福音提到了另外一些事情呢，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我还是要说我是按照事情先后顺序，所以我把它分成耶稣的降生跟童年，他的宣道预备期，他的初期宣道事工，他的登山宝训，讲到他在加利利的宣道事工，然后后来他到加利利外围的宣道事工，犹太地的宣道事工，到最后他前往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他的受死跟他的复活。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部分，把所有的四福音书列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大家想看到说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受害，我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对照三本福音书各怎么说这件事情。我们在今年的查经我们会一起看几个不同的故事，到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一起用这样子的方式，讲到说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我们讲到有三本福音书提到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去点一下它，就可以看到这三本福音书怎么来写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个对照。我自己都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觉得很方便，我可以马上去对照说所有四福音书所发生的事情在哪一本福音书有提到。那如果大家对于我曾经在我们教会带过主日学带过这一段的故事的查经的讲义就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做参考。我想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工具，可以说四福音书所有的经文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把它列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查看说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在耶稣在加利利的宣道事工这边，在这边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这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点了它大家就可以看四本福音书怎么样去记载这件事情。有机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今天最后我只想跟大家分享说，在圣经福音书当中有很多人跟耶稣面对面 first encounter， 大家是不是记得有哪些人曾经跟耶稣相遇的记载？大家记得耶稣曾经跟哪些人见过面？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宗教领袖来找他，尼哥底母来找他。还有呢，撒该，撒该也跟马太一样，他原来是一个税吏。最后一个礼拜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我受难的时候到了，结果没想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在树上，是撒该，他是一个税吏，大家所讨厌的人，但是耶稣叫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到你家里去。我们到时候也会看他的故事，我们会看尼哥底母的故事，我们会看撒该的故事。还有呢，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在约翰福音前半段，他在尼哥底母见面完之后，他要回去加利利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他的门徒去买吃的东西去了，结果他在那边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我们也会查考那段经文。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又不同的种族，我们又不同性别，你怎么跟我要水喝？我们一起会一起来看那段故事。好，还有呢，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人，他来跟耶稣说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圣经所记载的这些诫命你是知道的，那个少年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了他就爱他，但是跟他说你还少一件。一样我们也会看这段故事。还有呢，有一个马大跟他的妹妹叫什么玛利亚，他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这个玛利亚曾经在后面曾经为耶稣打破拿到的香膏，但是四福音有另外一个记载，不是这个玛利亚，有另外一个有罪的妇女也是用拿大的香膏来膏耶稣的脚。有机会我们会分享这些故事。还有呢，有一个行淫的女人， 他们把他抓到耶稣面前来说，按照以色列人的法律是要用石头打死他，问耶稣怎么做。他们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因为耶稣说啊、应该放他，他们就说耶稣不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说要石头打死他，那就违反那时候罗马帝国，他们是私刑，他们想要又去陷害耶稣。但是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我们会来看那个故事、啊、还有没有？有一个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死了，他们耶稣进城的时候刚好跟他出殡的相遇、啊、那他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OK， 我们有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年总共除了今天以外我们有11次、啊、我还没有 finalize 要挑哪11个故事出来，有几个我是已经知道的，我们到时候我们看看，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来分享那个故事。还有没有？耶稣曾经在好几次场合医治不同的麻风病人，有一次是十个一起，有时候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看这几个故事，如果有比较丰富的我会拿出来看看耶稣曾经医治过这些人、啊、除了麻风病人，耶稣曾经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生病生了38年的人，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可能会看那个故事，因为我们比较多耶稣跟他的对答。我不知道耶，生病生38年，大家知道38年，大家想想看38年前大家在哪里？有些人还不在， 还没有来、啊、我想想我从38年前生病生到现在我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到时候去体会他的心情，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对答。对，生了38年。那讲到生病的人，有另外一个摊子，他们听说耶稣来了，摊子他反正就是不能够 paralyze， 对不对？但是他有四个很好的朋友，这四个很好的朋友听说耶稣来了呢，就抬着他要去找耶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那个故事，就到那个地方发现他们到不了，因为已经人山人海，都已经把那个地方团团围住了。这四个人呢就跑到后面去爬到人家的房子的顶上，把人家屋顶拆了哈，把这个人垂下来，刚好垂到耶稣的面前哈。我们会一起看这个故事，看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做，那耶稣跟他们讲了哪些话哈，那个也是很有趣的故事。还有没有？有一个生来瞎眼的，耶稣跟门徒在那边行走，然后他看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是这个人犯的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我们平常人的想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这个人今天会瞎眼一定是他犯了罪，不然就是他父母亲犯了罪。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啊、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到时候来分享。好，我先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是我们到时候会一起来看这个故事，看那时候到底耶稣怎么样来跟我们去看这些苦难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年轻的财主，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要我们来看钱财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苦难的问题。这个尼哥底母，耶稣说你要重生 born again， 他说我已经这么大了，我怎么样能够再从我的母亲的怀里再生一次呢？我们生下来久了以后，刚刚那个行淫的妇女也是，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怎么样能够再重新来过一次？耶稣有回答，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很多宗教的问题，那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的祖先说在这边敬拜，你们的祖先说在那边敬拜，我们应该在那里敬拜。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今年会有11次，我会跟大家分享11个不同的故事，有几个我已经确定的，譬如说尼哥底母的故事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四个朋友有带这个摊子我会跟大家分享，瞎子的故事我会跟大家分享，因为那是关于苦难，那关于这个38年生病38年都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年轻的财主，还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会分享那个故事。再看看还有几个我会再挑一挑，最后比拉多他跟比拉多对谈也是很有趣、啊、在最后受审判的时候他跟比拉多对谈，有一个管会堂的，他女儿快过世了，其实已经过世了，那耶稣要去医治他的时候，路上有一个患邪了的女人去摸耶稣，那一个故事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因为那个 cover 两个不同的故事，在同一件事情当中，针对那个邪了的妇人又针对那个管会堂的人，我们两个故事一起分享哈，那个故事我会分享。那最后一个，我想12月的时候我会选一个不是在四福音书里面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一个人叫扫罗。这个扫罗他本来非常讨厌基督徒，他到处捉拿基督徒下监，甚至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也都很高兴的。这个人后来怎么改变？这是不是在四福音书耶稣跟他面对面，那是在使徒行传，耶稣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但是他后来整个人改变。我会用这个故事来当作结束，所以这是今年，现在是一月，但是我马上想到十二月去了，十二月我会跟大家分享扫罗的故事，保罗的故事，耶稣怎么样跟他面对面。但是今年我就是希望能够用不同的这些故事呢，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年轻的财主、律法师、树上的撒该、十字架上的强盗等等这些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学习？我们一起来检查我们自己呢？第一个问题问我们，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认识耶稣？我们在讲到说相信耶稣之前，我们不要讲那么快。人家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我还不认识他，怎么相信他？你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说，哎，忠信，你能不能够借我5000块，我下学期要缴学费缴不出来，你说我会不会借他？要看我认识他多少，对不对？我们不要说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中国人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是不是？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我们对一个人会越来越有信心，会越来越有信心。如果你完全不认识的人，你怎么去相信他呢？为什么人家说迷信？迷信就是说，当我们还不认识，我们就去相信，那就是迷信。我们要避免迷信。但是反过来，我们认识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已经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们还不相信。有人说那叫迷不信，那迷不信很固执，我就是不相信，即使事实都摆在眼前，我还是不相信。也有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在这两个者之间。我们要避免迷信，我们也不要迷不信。但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盼望能够去认识耶稣。我们今天认不认识他？我们可能听过别人说过他，我们可能看过圣经他讲话，但是我们盼望今年我们每一个月有一个机会，盼望能够每一次多认识耶稣一点。当然对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相信他了，但是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更多认识他一点。前几年美国他们有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他们常很多年轻人喜欢挂一个手链或是一个东西，上面有四个英文字叫做 WWZD， 代表什么呢？ What would Jesus do？ 他们在挑战所有的基督徒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耶稣，我该怎么做？如果同事在欺负我，如果我是耶稣，我怎么做？如果我今天看到有个人需要帮助，如果我是耶稣，我怎么做？但是那时候他们在推广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根本上的问题，我也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如果我是耶稣，我该怎么做？但是我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如果我对耶稣认识不深的话，我怎么知道耶稣会怎么做？对不对？我跟徐玉芬，我们已经结婚21年，我们认识7年结婚，所以我认识他已经28年，我们大半辈子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刚开始有很多人说他在想什么不知道，然后他在生气，我也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然后如果你问他说你在气什么，他说你还不知道我在气什么，他就更生气，对不对？就是你不认识的时候你就很麻烦的。但是经过了那么多，现在大概知道了，但我不敢说100%，但是大概知道说我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会惹他生气，或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喜欢他不喜欢。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刚来美国好像是2年还是3年的时候，半夜12点钟有人打电话到我们家来，你打来我一接来，那徐芬已经在我旁边睡着了。那打来他说这是某某警察局。我说哦，警察局什么事情？他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人一个人叫玉芬廖？我说有啊，我就看着徐芬他在睡觉，对不对？他说他今天去富兰买菜偷东西， OK， 被人家发现抓他的时候，他把那个人踢伤了跑掉了。然后你要带他现在马上到警察局来报到，然后他还 make sure 名字电话什么都是正确的。大家猜我怎么做？我相不相信？
不相信。
当然不相信嘛。对，我对他的认识，他哪会踢人？他连我都没有踢过，他还敢去踢别人？他会去偷东西吗？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已经相信他。所以后来我就挂了电话，我马上打电话到警察局去求证。 警察局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人说要打电话说叫你去，他说那个一定是人家恶作剧的电话，对不对？一定是人家恶作剧的电话。但是很多的时候就回到说，我相不相信他，我连叫都没有叫他起来。如果我在想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叫起来，哎，你今天是不是去腐烂？其实隔一天早上起来我有问他，你昨天有没有去腐烂？他说有，哎，他说有，一定是他在腐烂的时候开支票或什么，一定是有人看到什么然后再做恶作剧。但是我跟他讲，我就跟他讲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说我完全不相信，我连他的我都没有摇醒，我让他继续睡，因为我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他并不是盲目的相信，是因为跟他在一起久了，我怎么样，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我们对耶稣也是这样子，我们说你知道耶稣吗？你可能听人家说过，但是我们盼望能够跟他交谈。我们除了看从圣经的记载看他怎么样做，我们一边来跟他交谈。刚刚有一段经文我没有给大家看，但是我想我还是觉得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因为那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34节到41节，我来念很快哈。34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第一个认识是怎么样认识？听别人介绍，是不是？施洗约翰跟他两个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两个人就怎么做？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他们说：“老师，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什么？39节，耶稣说：“你们怎么样？来看，来看。”耶稣不只是传神国的福音，他要这些人来看他。我更盼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除了我们用嘴巴跟人家传，我们盼望能够跟别人说：“你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认识除了人家跟我们说，我们除了听耶稣说，我们来看四福音书，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人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什么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我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发现人跟人你住在一起不容易哈，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平常看不到了，住在一起就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跟耶稣住了那个晚上，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他住了一个晚上。隔一天他去找他哥哥说我们遇见谁？弥赛亚。我真的很想知道说那天晚上他们谈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看到耶稣住的地方，不知道看到什么东西，竟然隔一天他的结论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那我想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同住，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希望这学期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不同的故事，我们来看耶稣说过什么话，我们来看耶稣做过什么事情，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他。我们今天是不是认识耶稣，而且在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有所改变？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相信耶稣说他是神的独生儿子？因为相信跟不相信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接下来可能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改变。大家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今这次会一起来看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的故事。撒该他生命有没有改变？行淫的妇人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有没有改变？但是反过来也有几个那个少年的有钱人，他最后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不想改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福音书的作者这么记载，他走了就走了，他还怎么样的走了？忧忧愁愁，他想要改变但是他没有改变。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故事，然后我们来看看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更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故事。我们来看看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想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但是耶稣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都不一样。他对每一个人他都针对对方，他并不是只讲说我想要讲的话， 他每次都是针对对方的需要，用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跟他们来对谈。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一方面来看看耶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从耶稣学到如何跟别人来分享福音。这是今年我们盼望能够 achieve 这些 goal、啊、那今天最后呢，有一段经文我希望分享给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而且希望能够把它背下来，是在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使徒约翰他的结论，也是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所相信的。那对于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们，这句话可能还一个 question mark， 是真的吗？那我们盼望能够用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们一起来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盼望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曾经应许他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今生有更丰盛的生命，他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永生是什么样子，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好，我们最后再一次好不好，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或是补充都可以，有没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愿意降卑你自己，道成肉身，愿意来到这世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神。主，我们在一起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思想你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你从一个无限的时空当中愿意把自己进入这个有限的时空，降卑为人，甚至为我们生在马槽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当没有人愿意接待你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的降生是何等的卑微，你选择的死的方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受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主，我们从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 Duke 这个学员团，其实在今年我们盼望用四福音书当中不同的故事，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你曾经在这世上行走过，你曾经跟许多人交谈过，你做过许多的事情。主，在我们真的能够信任相信你之前，我们盼望从借着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盼望借着更认识你，也能够认识父神的心意，能够更多的改变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还不相信你的，也盼望能够借着查考这些经文能够相信你，能够得到那个真正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主，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11个月，我们每一个月会一起看一个故事，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故事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生活，我们即将要开始新的一年，开始新的一学期，也求你给我们有够用的智慧力量，面对每天的挑战，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也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得到主你的塑造，每天在主里面更多的长大成熟。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今天晚上时间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